汉奸张海鹏受到马占山的鹰头痛击，三个团被彻底给打垮了。为此日本人十分恼火，请示了关东军总司令部寻求支援。现在这日本人也挠头啊，兵力不够用，从朝鲜、从本土、从各方面往这调集军队。那调军队得有时间的，能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解决了吗？所以现在无兵可调，但又不能不派兵，所以日本抽调了两个师团的兵力。他这两个师团那可冰冷啊，都是日本的王牌军，有一个方本师团，一个长谷师团。这俩师团调到黑龙江要扶植张海鹏消灭马占山，而且还派了15架飞机、装甲车、坦克车，全都调到朝南来。张海鹏一看援军上来了，有日本人给撑腰，把腰板当时就直起来了，嗷嗷直叫，发誓要消灭马占山。同时大军被动，一路先行啊，先给马占山施加压力，告诉马占山现在你面临的情况很不妙，如果你能放下武器跟大日本合作，那日本政府绝不会亏待你。反之是什么结果可想而知，马占山是付之一笑。其实日本人呢惯于张牙舞爪，大言恫吓，我马占山是干什么的？我胡子出身，我怕啥？你唬谁呀你？顶多我脑袋不要了，我有三寸气在，我也不能叫你把我唬住。因此马占山是言辞拒绝，在江桥就展开了激战。在这个近代史上，江桥决战这事影响可太大，中外没有不知道的。在决战那边，日本空中15架飞机，下面20辆装甲车、铁甲车开道，张海鹏的汉奸队出了5000多人，日本人派出来两个连队，是猛攻江桥。他们认为这一下就解决问题。马占山呢，为了确保领土的安全，下令把江桥的桥墩呢炸塌了三寸，给他炸了。敌人就不好过来了，这是一。另外就在桥头这儿，马占山亲自指挥提着双枪，亲自身先士卒在这顶着打。战斗一打响，敌人的飞机嗷嗷直叫，屁股一撅，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只把你硝烟弥漫，紧跟着日本鬼子汉奸的嗷嗷之喊，扇子面相就冲上。要说马占山手底下的士兵不害怕，这也不对，因为敌众我寡，有些士兵真担的心脸都变了色，能顶得住顶不住，但是一看指挥官昂首挺胸，圆睁双眼，拎着双枪在这指挥着，当官的不动，当兵的心神就稳下来。你看将士兵的胆，他就是胆子，做将官就坐得住劲，当兵的自然就稳定下来。马占山一开始不下令，等着敌人快临近了，马占山头一个把枪一甩，啪啪啪啪，弟兄们，关键的时候到了，我们都是中国人，拿起中国人的骨气给我打打动动的。战斗进行的空前灿烈，马占山在这指挥着，根本就没往下退一步，渴了在战壕里喝口水，饿了嚼口干粮，困了蹲到战壕里打个盹，一直就巍然不动。故此中国士兵战斗起来非常勇敢，日本人猛攻了五天是寸土未得，相反的是伤兵死将。往桥对岸一看，遍地都是死尸，日本死了700余人，汉奸队死了好几千。当然马占山这边也是伤亡惨重，毕竟没让日本人得逞，这就是江桥大捷，飞报副司令张学良。张学良大喜呀，原来他是有点害怕，现在一看行啊，他就怪蒋介石，如果你下令坚决抵抗，我手下东北军好几十万，再加上马占山老北方盖中华当当当，这些人齐心努力，小日本鬼子未必得逞，马占山就是实力啊，这两个装备远不如日本，但是打起仗来非常勇敢，所以张学良就拨出专款50万支持马占山，还派人给马占山送了一封亲笔信以示表彰，让马占山固守国土，狠狠打击之后，我把黑龙江一切一切全都委托老兄了。马占山见着张学良的亲笔信，感动的眼泪掉下来，表示了决心，只要有我马占山三寸气派，黑龙江的国土我绝不放弃。但是你别忘了，马占山孤军奋战，没有援兵啊，张学良只能是在北平遥控干咋呼，无兵可派，兵权在蒋介石手里头，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根本不来这活子， 你爱打胜就打胜，你爱打败就打败。一兵一卒不派，一枪一弹不发，一毛钱也不给。所以马占山呢，支持了一个多星期，后来有点支持不住了，只好放弃江桥，退守海伦。这日本人援兵不断，就这么的，张海鹏卷土重来，重新集结了队。这时候日本人又派了精锐师团，除了冈本长武之外，又派了天野三连队、板垣师团、天门师团，这都是日本王牌军，全都标了，全都对准了马占山。而且日本以关东军司令部本庄繁地明正告马占山，现在你的处境太危险，如果能听我们的良言相劝，放下武器跟日本人合作，我们话不食言，一定给你个重要的角色担任。如果你执迷不悟，到那时候大军云集你的后果不堪设想。但马占山仍然不听的那套，你看马占山不听，底下的人开始动摇了。黑龙江那人也不少啊，手下文官也好，武将也好，害了怕了，没事找马占山就来商量这个事。总指挥，不行啊，不行啊，日本人调进了好几万精兵啊，听说动用上百架飞机，而且张海鹏又卷土重来，光手下伪军就超过十万了。我咱们充其量手底下才几个人，才有几支枪啊，而且占领着海伦弹丸之地，恐怕跟日本一伸手，无异于一览即食啊。总指挥啊，你现在是孤军奋战，你这么打谁欢迎你？南京政府不支持你，副司令虽然支持你，他远在北平啊，受苦的是咱呢。我说总指挥，你得好好想想这事儿。马占山说这么办吧，明天咱们开个联席会议，大伙在会议上决定这件事。就在海伦呢，马占山亲自主持一次会议，省府委员、指挥官，那么100多人都参加了。马占山今天穿了一身便装，长袍、马褂、小黑胡，小头梳着，挺精神，往主席的位置上一坐，大厅里的鸦雀无声。门外戒备森严，卫队团的团长徐宝珍提着手枪在门口那站着。徐宝珍是马占山的心腹，马占山一看怀表，正好上午9点，人们都到齐了。各位，今天咱们开一次重要会议，把方方面面各位负责先生们都请来了。我不说大家都知道是为什么，日本人给咱们下了最后通牒， 县令咱们在11月32日以前做出明确答复，如果不答复，他们将学习海伦，究竟是战还是降，大家各抒己见，有什么说什么，大家谈吧。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沉默了好一阵子，最后省府委员赵仲仁说话。这个赵仲仁呢，不仅是黑龙江省的省府委员，而且在黑龙江有活财神之称，他家开银行，开商号，腰缠万贯，腰的是钱，那在黑龙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赵仲仁晃着大脑袋，甩着肥脸蛋子，头一个说话：“总指挥，各位，本人先说几句。方才总指挥交代的清楚，那就是说我们这个会议讨论是战是降。当然，我们要是编书讲故事，战肯定是占上风的。说起来也好听，大伙也赞成，但是目前的处境我们诸公看得清清楚楚，既没有援兵，也没有多大的势力，这么就凭我们手下这18人跟那么多的敌人对抗，恐怕力不从心呐！啊，哪怕南京政府支持我们一点东西，那我们打起来也行，也对得起弟兄们，也对得起老百姓。可南京政府不闻不问，把我们关在门外，爱怎么怎么地。现在我们成什么了？我们靠着谁呀？我们为谁打仗？为谁玩命？名不正言不顺。我不是说给总指挥泄气，给各位泼冷水，反正我主张降，不打。日本人这也是真心，既愿意跟咱们合作，本人可以代表总指挥到奉天去一趟，见见日本的大官本庄藩，见见他们的什么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可以坐下来讲条件吗？我们大伙有什么困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别当傻小子了。我个人的意见就是如此。他说话说的挺坚决，赵仲仁说完了，往那一坐，往左右看看。你看有些人虽然没发言，但跟赵仲仁呢想法是一致的。你别看没说话，不住的点头，那意思表示赞成。紧跟着还有两个发言的，跟赵仲仁说的差不多少，还没等发言结束呢，马占山是拍案而起，啪！闭嘴！我赵仲仁，各位，你们说的什么话？ 这叫慢我军心啊、哦！打算投降日本鬼子，在我马占山这说没门。但是诸公有愿意投降的，我不反对。现在你们就走，你们可以走，我给发放通行证。有胆小的没有？有，马上走。马占山那也是胡子脾气，说闹就闹，嗷嗷一喊，吓得这屋里的人谁也不敢言语。正在这时，卫队团团长徐宝珍临着将军来，也没请示马占山，对着天花板啪啪啪放了三枪。我也说一句，哪个是软骨头？你报个名，谁主张投降日本鬼？我的妈，谁还敢说别的？这帮人脸全绿了，寻思不是叫说吗？你怎么还来这一套？看来这马占山事先先布置好了，封住我们的嘴巴，那我不言语了。最后马占山是慷慨陈词，各位，是我们的处境很不妙，敌众我寡了，我们又得不到支援，但日本鬼子收买咱们什么意思？叫咱们呢当奴才，叫咱们当汉奸，利用咱们的手中枪去杀我们中国人，利用我们去抱刀杀我们的至亲骨肉。各位啊，这道理是在这摆着呢。我们投降以后是养着咱们，什么也不叫咱干吗？不是吧？我马占山生在这块土地上，我能不能屠杀我们的老乡？我死了我也不干这种事儿。因此降也没有好处，还不如不降，宁愿战死，一定是奋战到底。